耶稣为什么说你的罪赦了？耶稣为什么说不说你的病好了？各位，一切的病，一切的不幸，一切的罪恶，至终都是来自罪。好了，谢牧师上个礼拜感冒了啊，是不是他犯罪了啊？当然不是他犯罪，就是他感冒了而已。今天有一个趋向，这教会里有个趋向，每次碰到什么灾难的时候，大家都会引两处的经文来说罪跟病没有关系，或者苦难跟罪恶没有关系。一个是路加福音十二章，一个是约翰福音第九章。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对不起，路加福音十三章，路加福音十三章第二节那里讲到希罗亚楼瘫了，或者更早的时候是在讲到说比拉多杀了一群人，然后这群人的惨死就让人家来问耶稣说这些人是不是更有罪，所以他们死得这么惨。然后耶稣就说，从前希罗亚楼瘫了，压死十八个人，这十八个人并不比住在一切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。那另外呢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就讲到有个生来瞎眼的人，那么耶稣就说了，门徒先问，夫子，这个人生来就瞎眼，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因为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，病和不幸都跟罪有关系。那我们今天基督教普遍的不讲这个，但是我今天就要纠正这一点。这个人生来就是瞎眼的，门徒就说，到底是谁犯罪？是他父母犯罪还是他犯罪？两个答案都不好。如果他父母犯罪，为什么父母犯罪要儿子瞎眼？如果他自己犯罪，那也没道理，因为他是生下来就瞎眼的，他在肚子里面也没有看很多女人以至于需要瞎眼嘛。那为什么？到底谁犯罪了？耶稣答案是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也不是他犯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更多的人就根据这节经文讲到说，人瞎眼，人生病跟犯罪没关系。可我要反驳这种说法。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，耶稣说这些惨死的人，不管是被比拉多冤枉的杀死，或者说是希罗亚楼瘫了被压死的人，耶稣没有说他们没有罪，耶稣说他们的罪并不比其他的人更多。不但没有说他们没有罪，耶稣在说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那么悔改从下文来看，就是如果你们不结果子的话都要被砍掉。就是耶稣在讲那段话的时候，其实非常严厉的要我们悔改的。那么约翰福音第九章也是一样，这个人没有犯罪，可是不是说他没有罪耶。各位，我没有犯罪不是说我没有罪耶，尤其我们从神学的观点来讲，我没有犯罪是我没有，我现在并没有动邪念，可是并不是说我的心是一个纯洁的心，我们都有原罪。那么因此我们必须说，这个世界有罪，有苦，有病，有死。直接的不是病啊、苦啊、死啊，直接的也许不是跟罪有关，但间接的是有关，或者终极的是有关。如果没有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那个堕落，今天的确没有病，没有死亡。那我们生活中，我们也不是说啊，今天我感冒了。是因为我犯罪了，今天我感冒很可能是因为我吹风了，今天我得心脏病了，也不一定是我犯罪了，很可能就是因为我爸爸就是有这个心脏病，这是遗传的。今天我得了癌症，也很可能不是因为我犯罪了，而是因为我这个工作环境有什么化学的污染啊，结果久而久之让我得癌症。就是说不是当事人犯罪而得病，也不一定是当事人圣洁所以他就非常健康。就我们承认在今天这个世上，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，一个人肉身的健康与否，以及一个人肉身的顺利与否，跟他的圣洁不一定成正比的，也不一定成反比的。不是，就是再讲简单一点，就是今生的报应不是很明确的。 不过记得一件事情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，即使是刚刚生下来婴孩，我们因为有那个原罪也是要下地狱的，没有人是无辜的。当人说无辜的时候，我们相对的说啊，有的人可能他受的待遇不应该这么坏，有的人受的待遇应该更糟糕一点，因为他更邪恶，但在上帝的眼里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。那我们也感谢主，上帝解决了罪的问题。在旧约里面就有讲到，神把我们的罪扔在大海里面，神赦免我们，神诗篇第103篇，神赦免我们的罪，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。那么在以赛亚书33章24节也讲到说，赦罪以后的疾病和各样的灾祸的消除。所以固然我们不把病和罪直接连在一起，间接的就根本的来讲，这是有关的。更重要的，在耶稣在这里要叫所有人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罪得赦免比我们身体得医治要更重要。所以耶稣先说了一句话，你的罪赦了。就这里我们看到很多很奇怪的事，屋顶被挖了居然没有被骂，屋顶被挖了居然还说你的罪赦了，屋顶被挖了，耶稣居然看到了那些人的信心，非常稀奇。好了，但是文士，有几个文士心里就议论了。第六节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健忘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就各位，整个这件事情都好像高手过招啊，我们都看不懂，因为那围棋大师在那下棋，我们看不懂他们在下些什么事。就这四个人或者这五个人从天花板上下来就已经很怪了，然后耶稣讲的话也很奇怪，然后现在该文士讲奇怪的话了。耶稣说你们的罪赦了，文士没有说像我们刚刚讲的，哎，你这门怎么说一些不相干的话，这跟罪有什么关系？文士们非常紧张。这个人说健忘的话，健忘是比较轻一点的翻译，这个人在亵渎上帝了。如果再说的重一点，文士们心里在想，这个人该死了。因为文士下面就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，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？这句话是100%的正确，除了上帝没有能赦罪。出埃及记32章32节，我们今天讲的摩西在上帝面前求你赦免他们的罪。民数记14章20节，我照你的话赦免他们。好，赦免只有上帝能赦免，但是在出埃及记32章和民数记14章，另外在创世记18章里面，还有耶利米书5章1节，我们都看到一件事，可以因为人的祈求上帝会赦免，只有上帝能赦免，但人苦苦哀求神也会赦免。创世纪18章24节，除了是亚伯拉罕替索多玛在求以外，还有一个事情，就是说上帝可以因为少数人的诚实，少数人的正义而赦免多数不义的人。这个我们在社会上很难看到这个情形，有的时候在历史上可以看到围城的时候，因为有些人苦苦哀求那个围城的军队，就说我赦免你们，不杀你们。上帝因为索多玛俄摩拉有50个义人而饶了所有的人。这个条件后来放更宽了哈，在耶利米书5章1节，上帝说如果耶路撒冷有一个人诚实，我就因为这个人诚实把全城的人都赦免了。我看今天全世界常常也是这样子，神早就可以把我们灭掉了，因为还有几个义人在那里。好，这个上帝因为义人而赦免，或义人祷告而赦免，重点还是在上帝在赦免。那甚至我们如果从新约讲，都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神才会赦免啊。不过那个我们先不讲了。在利未记19章22节也讲到说，因为赎愆祭的羔羊替我们赎罪，我们的罪就得赦免。我们不能说因为那个羊赦了我们的罪， 而是因为我们献上羊，上帝就赦免我们的罪。撒母耳记上15:25，扫罗求撒母耳赦免他的罪，那个是一个个人很卑鄙的一个讲法啊。那么事实上赦免罪的还是只有上帝，撒母耳是代表上帝，所以他这样说，请你赦免我的罪。列王记上8:30，所罗门祷告说，有人在这个圣殿祷告的时候认罪祷告，求你垂听而赦免。我们可以因为祷告而得赦罪，可是还是上帝在赦免。我们也知道在圣经里面，当人一再犯罪的时候，神有说他绝不赦免，譬如说列王记下24:4，耶和华绝不再赦免以色列人了。诗篇32:5，我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，我承认罪过你就赦免，但是还是你在赦免。好，在诗篇99:8，神又赦免我，又按照我们所行的报应我们，这个是在他恩典之后，神希望我们行的正直，如果我们拒绝他的恩典，他就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。以赛亚书27:7-9，我们蒙赦免是在击打之后蒙了赦免，上帝击打，上帝也赦免，都是上帝做的事情。以赛亚书40:2也有讲到，当我们击打完了，神就赦免我们。以赛亚书55:7讲到，恶人悔改了以后得到赦免。耶利米书33:5-8，处罚了，罪洁净了，我们得到赦免。耶稣把这个权柄加在信徒的身上，约翰福音20:23，你们赦免谁，谁就被赦免。但那个是因为我们代表了上帝，我们传扬福音，那天主教就把这个说成神父有那个赦罪的权利，但即使在天主教，这个权利还是来自上帝的。那在圣经里面，新约其他地方就把我们刚刚所有赦免的理由讲出来了，是因为耶稣的死啊。约翰以弗所书1:7，我们借着爱子的死，借着爱子血罪得赦免。希伯来书6:22，如果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有一件事情是我们信主罪得赦免以后，千万不要忘记的，各位。你信了主以后，罪得赦免以后，如果你不饶恕人，已经赦免的罪又会回到你身上。马可福音11:26，不饶恕人，神就不赦免你。还有一个罪是亵渎圣灵的罪，不得赦免。好，这些我们不去详细分析了，这里面再讲一件事情，只有上帝能赦罪，新约旧约都是一样。我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人能赦罪，赦免跟饶恕是同样一个字，我们饶恕也赦免，不过圣经里讲的这个是在神面前的罪，那只有神能赦免。政府有的时候可以特赦，总统可以特赦，但在神面前他还是有罪的。赦罪是一件最难的事，只有上帝能赦罪。甚至如果我们讲救恩论，要讲救恩论，如果要讲的完全的话，连上帝都不能随便的赦免。我们刚刚不是念了希伯来书6吗？若不流血，罪不得赦免。上帝要赦免我们的罪，必须耶稣替我们流血。这满足了上帝的公义，那是希伯来书6:22，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。所以这个神学真是环环相扣，我们讲到每一点，要讲的多的话就跑野马了，要跑很多了，我们现在拉回来了。文士很懂得圣经，这个人他说亵渎的话了，他该死，除了神谁能赦罪呢？好，耶稣对这个话有个答复，你看啊，天花板被挖开，引起了好多神学问题。